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在空中一起来学习诗歌智慧书了。这真的是一场挖宝的过程啊。其实我们研读神的话语，我们真是看见里面有好多宝贝，是不是呢？方亚欣很开心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自己也从这样的课程当中得到很多的帮助。希望这些课程为弟兄姐妹的预备呢，也对弟兄姐妹的灵性生活，以至于和家人和夫妻的关系啊，或者是和神的关系，都能够得到很多的更新。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我们知道很需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所以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依靠圣灵一起来学习今天的雅歌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玉华。我们再次回到雅歌，当我们前几次我们看到雅歌从相恋到回忆数算爱情，一直到隆重的婚礼，我们好像看到一对青年男女从交往到相恋，然后到结果，然后也看见他们有非常美好的婚姻关系的建立，好像故事的结局就应该从此打住了。但是事实上却不是如此，当一个家庭正式成立了，婚姻的日子开始了，其实试炼才正式在他们眼前展开。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第四大段，雅歌的第四大段。我们的经文是在雅歌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段经文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亲密关系的维系。当我们在看到爱情的结果，好像就是一个家庭的成立，但是事实上那只是外在，而且是一种关系上的改变。一个真正家庭婚姻的本质才正式要在他们面前展开。雅歌第五章的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是在雅歌这许多歌中最长的一篇。在这一篇一开始好像就是一个事件的描述，在这个事件呢，是指着这个新妇呢在睡梦当中好像听到新郎敲门的声音，但是呢她却不经意以不经意的态度来对待。她有许多的借口，她说我现在已经上床啦，我现在不方便啦。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态度，就是拒绝。当他拒绝的态度一旦升起的时候，再好的关系其实都会产生的裂痕。所以他的爱人走了，当他爱人走的时候，他就感到很后悔，以至于呢他四处去寻觅他。在这途中他遇到了打伤他的卫士以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和属，然后他也向他们诉说他爱人完美的品格和英俊的外表。最后他宣布他知道他爱人去哪里了，然后他也认为他也真实的经验到他的爱人的爱胜过他一切的试炼，一切所原本以为的条件。我们一起来看这里面的内涵。在第五章的第二节，这里一开场他形容，我的身体虽然是睡着， 但是我的心却是醒着。他为什么醒呢？其实他在等，等谁呢？等他的爱人回来。当他等啊等啊等，他听到他爱人敲门的声音了。然后呢，他照来说一个人等，他应该当一敲门就要马上起来嘛。可是他不是哦，他呢，当他的爱人在向他说：“我的妹子，我的骄傲，我的鸽子，我的良人，你给我开门吧。”可是他却是生闷气了。在这里，他说到这个爱人呢、啊，他用了许多美好的句子。这里说到的完全人是说他完全没有瑕疵，而他形容他自己的情况蛮惨的，怎么样呢？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在这个是说到他的身体冰冷，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夜露晚上的露水是非常冰冷的。而他呢，请求他的爱人为他开门，不仅他发觉，诶，他怎么没有来开门呢？然后呢，他就伸手到那个钥匙圈里面要去转动。其实这是他们当时候的一种，他们的门啊，跟我们的门不太一样，他的门上面的钥匙孔是很大的，所以他手好像可以伸得进来要开。那么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丈夫要进来的那个迫切，所以当他这个动作在尝试要开门的时候，其实这个做太太的心里已经动了心了，他呢就想要为他开门。可是当他要开门的时候，他想说我要让我自己装扮得好，所以他有一些迟疑，然后抹像若墨药啊，就是这个是所谓的临睡前的香水啊，就把自己装饰了一下。所以呢，当他再去开门的时候，他的丈夫已经走了。他所领受到的是拒绝，他领受到的是漠不关心，他领受到的是迟疑。在一切的冲突里面，其实在婚姻里面的冲突有各式各样，有各样不同的面貌，不同的状况发生。但是其实真正让我们心里难过的，有时候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事件所引发里面的那个情绪。什么情绪呢？就是迟延、漠不关心和忽略。当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迎接呢？当这些不好的状况来临的时候，你是慢慢的琢磨好，等到一切打点好了再去面对吗？其实雅各的作者提供我们一个回应冲突的方法。这个回应的冲突方法是什么呢？雅各在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二节都提供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方式就是思想对方的好，以致从心里面发出那对爱的亏欠。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当他去寻找他寻不见的时候，他就问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了他，可是他们很粗鲁很野蛮的打伤了他，夺去了他的披肩。这个地方在寓意上来讲，是指着当我们因为冲突缘故，我们会受到损伤，我们会受到伤害，我们要寻求和睦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许多的拦阻。这个拦阻很可能是来自于外在的，也有很多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冲突，但是这些拦阻都会夺去了我们的披肩。这个披肩是一个复位，这个披肩是指着我们的面子，也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在这当中，好像我们常常是不能用真的面貌来面对我们的爱人，面对我们的冲突。在冲突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寻求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拿走我们的披肩，拿走我们的面子。所以呢，当第八节，这个爱人呢，他找不到他的爱人的时候，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他寻求资源了，他去宣告，他去见证，他说什么呢？如果你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告诉他我因爱，因私爱成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寻求和睦的解决冲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他成为一个见证，他向他周遭的人说明他的真实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人认为家丑不外扬啊，我们认为我们对我们丈夫、我们妻子、我们爱人之间的关系是咱们自家里的事。 所以打完架出去也是一副笑脸迎人，吵完架出去也是一副和和气气相敬如宾的样子，但是自己知道这里面是有许多的虚伪，是有许多不愿意外人知道的一些伪装。但是在这里雅各提供我们解决冲突的第二个方法，就是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见证出来自己与丈夫与妻子之间爱慕的关系。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自己的面子，或者是我们觉得要顾惜一些我们认为的传统或者是体面，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状况展露在别人的面前。那样子也同样的，我们别人，我们家庭以外的人也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如何在我们软弱当中看见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也对我们的家庭见证常常都是认为天下太平美满可爱，而事实上我想更多激励人的见证是因为我们的家如何在人的软弱破碎的当中经历上帝的重整，经历到上帝的甜美。所以接着他的这样子的见证让人质疑说，你的爱人到底是怎么样子啊？为什么让你这么样子的嘱咐我们呢？所以在第十节他就开始了第三个方法。当我们面对冲突，第一个方法我们是能够把自己的面子卸下，先愿意求和，寻找他，主动的去求和。第二个，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关系成为真真实实坦坦白白的。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也就是数算他的美好。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都说到他的形容，他是多么的外在形体上面是那么的俊美，他都形容到他是那么样子的特别，好像都比不任何人都比不上。也在这样的形容里面，他看见了他里面对他爱人的欣赏。很多时候我不知道你是纪念你爱人的缺点多，还是你纪念他的优点多。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请你把你的爱人的优点写下来，你能不能马上想起来十个他的优点？如果我要你把你的爱人的缺点写下来的话，我想你可能很快的可以列上一大张。尤其咱们中国人，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容易的对我们的家人比较苛刻一点，要求高一点，严一点。我们总是期望我们的家人是文武全才，我们期望尤其是我们的配偶是能够上天下海的，以至于我们往往冲突点就在这里。我们的冲突是因为他做不到我们所想要他做的，我们的冲突点是我们感受不到他达到我们的目标，达到我们的期待，以至于我们心里有许多的不满，有许多的情绪，有许多的失望。可是雅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的面子卸下，当我们真的很坦然很正确的来看待我们婚姻与众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爱人的形象就在前面显得那么的清新，他是那么的很美好。如果我们不能够欣赏我们的爱人，相对的也就等于我们并不欣赏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我并不欣赏上帝给我这个配偶，我不欣赏上帝给我这样的伴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要退货，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重来，我如果能够不跟他在一起该多好啊，我的侍奉就不是现今这样子的累了，这样子的不够了，这样子的软弱了，这样子的失败了。真正让我们觉得失败的其实往往不是我们的配偶，而是我们心中那个不满。我们不能欣赏他，可是我们看见雅各他对他爱人的欣赏却是那么样的真实，好像回复到他婚前的时候。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展现，在之前几乎相同相仿的句子所说出来是由谁说呢？是由男性，是由那个王，是由新郎来说的。他对他新娘的赞美让他新娘感受到他是尊贵的，是特别的，是在眼中最美的。但是在婚后呢，却是在这样的冲突里面，谁来说出这个形容词呢？是新娘，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对象，而且凸显出来更深进一步的 那种形容，他形容到他的头发不仅是像山羊，而且是像金睛一样。他形容他不仅是他的眼睛是像鸽子眼，而且是在溪水旁的鸽子眼，是用奶洗净的，是安得合适的。这些称赞都比原先的更扩张。在这样的赞美里面，让我们很深的经验到一件事，就是赞美是互动的，是双方的。在之前由新郎向新妇发出，而现今由新妇向新郎发出，他们彼此的欣赏是在一种互动的当中，而且不断的往前。我们也在这样的关系里面看见，当人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他的缺点，我们可能会想到他不满意的地方，他不合我们心的地方。我们会觉得他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对他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已经失去了那样的吸引力，已经失去了那样的新鲜感。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数算对方优点，在数算对方的甜蜜的时候，是比先前的，因为你认识他更深，你认识他更多，是比原先看在外面的形象，外面的认知更近了一层。你知道他的美，真正美在哪里，就如同你知道他的好是好在哪里。我们在婚姻里面所经历的，不是只是习惯性的，我们在婚姻里面所经历的是不断的拓展往前。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婚姻里面那真实的认识，没有一个真实的欣赏，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孤单的。有谁能够真正认识我们呢？人都是按着外貌来认识我们，只有主是按着我们内心的状况本相来接纳我们。但是除了主之外，神也为我们预备配偶。在诗人在这样互动的那种称赞里面，让我们很深的体会到，我们的认知相交是要进入到心灵的深处。我们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真实的认识我们，而且是打从我们的心里面来认识我们，他认识我们不仅是外在的形象，更是内里的情感。他知道我的优点，也知道我的缺点，他知道我的优点能够包含我的缺点。这样子的爱是使得我们能够放心的，这样的爱是使得我们能够忍耐忍受接等候他在这段不完美的时期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一切不方便。曾经有人说个笑话，像咱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人在拆建筑啊，有人在扩地方扩马路，一些矮房子旧房子都拆了，拆的时候到地新的大楼盖起来之前，就会有一片凌乱，有一片不方便，好像钉子啊木屑啊到处都是。可是这是一个施工的过程，在这施工的过程有许多的不方便。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婚姻生活是比别人更深的去面对到我们里面的光景。我们用欣赏激励的眼光来数算我们的配偶，我们就可以忍耐等候在这段施工的期间，他还不够完全不够完美的时候所带来的一切不方便。我们也是同样的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爱人许多不方便，不是吗？但是在面对试探，这些不方便好像变得很尖锐的时候，我们就继续数算它有哪些好，它有哪些美，是别人不能取代的。所以在第十五节，他说到他整体的形象。总的来说，他说我的良人是怎么样呢？我的良人，他的形状如同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这里也是指着他的良人是非常壮观的。黎巴嫩的香柏树是长得非常壮硕的，非常美貌的，非常优雅，很壮丽的。这里就形容他的良人是能够使人肃然起敬的，是非常壮观的，是让他心里可以得到滋润，甜美可爱的。所以在第十六节最后他说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不仅是我的良人，是我所属的，也是跟我同行同往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解决冲突，面对生活，生活里面有不同的冲突啊，生活里面有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困难，要我们去面对，去经历，去品尝。但是我们怎么去能够确认我可以 胜过呢？我们的婚姻可以越走越美好呢？其实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三个很美好的条件，很美好的方法，就是除去我们的面子，放下我们里面对于人的那种隐瞒，我们愿意公开的见证他。第三个，我们也欣赏他，纵使现在看来好像有些缺点的，我们也依然能够欣赏他现在比先前更美的地方在哪里。接下来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就表明了人对他们的冲突，好像冲突都是让人受损的，对不对？但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却是吸引人来欣赏他们的冲突，从他们的冲突当中得着益处。正如同保罗在书信里头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有什么样方式来掩盖我们的冲突吗？没有办法的，你心情不好就是不好。你如何让人从你的冲突当中得益处呢？那就是让人看见上帝如何帮助我们胜过这样的冲突。这样的冲突是怎么样子在神的里面被更新的？我们怎么样子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有彼此相交的智慧？在雅各书的第六章第一节，他这些朋友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她没有任何的轻看啊。他说，你是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看到了吗？我们看到了一个同心，看到了一个吸引的力量。很多人对婚姻有很大的恐惧，很多人对婚姻有一个非常错误的形象，认为婚姻就是坟墓，婚姻就是使人受拖累，婚姻就是使人不方便。但是在这里，婚姻却是让我们看到它另外一个功效，就是吸引人能够羡慕，羡慕上帝所做的一切的美好。所以他已经知道他良人在哪里了，他良人到自己的园中，在那里放牧。所以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在这牧放群羊，他知道他在哪里，他在百合花中，他知道他在他自己的园里。在这里所说到的，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跟前面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二章的第十六节也同样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同的是，他有一个更深的确据，他经过了寻找，他经过了冲突，他经过了生活里面带来的考验，他现今更深的体会到，我的良人真实的属于我，我也真实的属于我的良人。在这种彼此相属的关系，不单单只是情感了，而更多是参与在他们的意念里面，参与在他们的意志当中，他们真的知道他们是彼此相属的。我们的婚姻，我们真不知道有哪一些小狐狸用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侵入到我们的婚姻，侵略我们的婚姻，破坏我们的婚姻。我们自己也往往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因着我们的脾气，因着我们的个性，因着我们许多面临到的压力，对我们的婚姻有些损伤。但是这些冲突并不可怕，而且我甚至要说，这些冲突是正常的。唯有的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些冲突？我们到底这些冲突是我们婚姻里面的危机，还是转机？我们的冲突是给别人绊脚石，使人跌倒，还是能够让人从我们的婚姻冲突里面得着益处，以至于他们被吸引，更有盼望，更有亮光，愿意勇敢的来面对自己的婚姻？上帝要帮助我们，他让我们有一个配偶，用这个配偶来真实的欣赏，真实的建立，真实的建造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的里面可以有一个真真实实、切切妥妥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啊，我要感谢你，我为我的配偶感谢你，谢谢你让他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成为我的良人， 谢谢你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有许多艰难的事，有许多难堪的事，有许多不能忍受的事，但是借着这些事，你让我更深的认识自己，也更深的认识他。你让我不仅可以知道他的美，也同样知道他美的不同，他美的与之前我所认知的更深刻。主啊，我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传道同工，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婚姻都是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我们如何越过软弱，经历到你的救赎。谢谢你，我们愿把我们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分别为圣。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次要继续看雅各的第五段，迈向成熟的婚姻。我们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六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八章的第四节，这是相当大的一段篇幅，所以请您先能够阅读，并且按着您所读到的做下一些记录。我们在一起来看它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更容易的掌握。愿上帝赐福给你。
弟兄姐妹，今天的雅各书的学习对您有什么启发呢？我们首先谢谢林玉华老师非常用心地为我们备课。在这些日子里面，雅各书的查考是不是也开启了你的心，使你更深地明白神自己的心意呢？我们透过雅各书的查考，很清楚地看见一个家庭生活对于个人的重要。其实有很多人个性的成长，各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但愿主祝福我们的家庭婚姻生活，使我们真是在这些方面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让我们在侍奉、在工作、在学习、在各方面都能够继续有成长。如果弟兄姐妹对于我们的课程有任何的疑问，还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也为这个课程预备了诗歌智慧书的讲义，只要您来信注明诗歌智慧书第二部分的课程讲义，然后寄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写给方亚新收，方是大方的方，亚洲的亚，新鲜的新，您来信我们就会尽快为您服务的。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回见。
我们曾经深深相许，要创造属于我俩的天地，让每一天都能够亲亲密密，充满了活力。虽然有时遇到挫折，甚至灰心几乎要放弃，但如今我愿靠主重新立志，献上自己。因为若一份感情要能稳定，两人就要能同心同行，无论面对的是多大困境，亲爱的，只要信心坚定。